张学成在奉天大河旅馆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，还接受记者的采访。呵，咱这会上是大出洋相，是大放厥词，跟张学良的关系一刀两断啊，那跟日本人是亲密无间，让人听了他的言辞都感到肉麻呀。但您别忘了，他姓张啊，他有一定的宣传力，有一定的号召力啊。哎呦，这新闻发布会之后啊，有很多人前来投靠他。没出几天的时间，他就集聚了将近七八万人。咱也别管他乌合之众也罢，是什么样的也罢，光这辽宁各地的土匪投靠他的来也大有人在。哎，像最有名的新好、天不怕、鬼难麻、田荣、老梯子、盖中华，全拉着柳子投靠着张学成。这玩意也有点原因，因为张学成的爹张作泰那个人呢也不怎么学好，都跟张作霖差不多，出入赌场什么都干，交了些不三不四的朋友，跟那些黑道上的人也有联系。张学成也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所以跟这帮人呢也没多联系。这回啊，总司令了，那帮人都想跟他沾光，所以纷纷来投。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、特务机关长楚飞元，你看太高兴了，认为川岛芳子立了大功啊，这是川岛一手扶植起来的人，赞叹着张学成能给日本人效力，能达到预期的效果，所以呢对张学成也真偷了本钱，日本金票五十万不够，不够再拿枪支弹药，用什么给什么。而且张学成这个自卫军总司令跟林任清还不一样，林任清是杂牌军，枪可不少，就是破枪。张学成则不然，日本人为了扶持他，特派了一个装甲大队、装甲车。另外他这个自卫军总司令部还有权调动飞机，日本的轰炸机、战斗机有15架归他调动。换日本人为了保护他的安全，还特派了一支经过训练选拔的特种部队，派一个连队的人保护他。为啥呀？因为前车之鉴，林彦清将的被窝给掏走了，张学成害怕，日本人也担心，花了这么多钱也将人掏出去，那多可惜呀，所以派出一个连队保护他的安全。就这样，新闻发布会之后，张学成走马上任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开出沈阳，是直奔黑山，黑山县的高山子，在那块设立指挥部。 他开始到高山子那可半年，日本人又派出顾问团，川岛芳子正露营是形影不离，一方面陪着他，一方面指挥他了解天地的情况。张学成来了之后，没说他有号召力吗？马上在报纸上发表声明，贴出布告，离间锦州方面的驻军，凡是有拿着武器来投诚者，愿意到我自卫军来的，当兵的升三级，当官的升两级，不累也升官，不累也什么的，可以给大洋两万块，给日本金票多少万多少万。如果能把黄显生，能把这些人的脑袋给拎来的，赏日本金票五万块。他也采取这招，您别说，这招可挺毒辣呀。这人呐，就是这样，无利不起早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就加剧了锦州方面的紧张空气。翻回头再说黄显生将军，早都知道这事儿，大吃一惊。他知道张学成跟林殿青没法比，这怎么办呢？马上急电请示张学良。张学良看罢之后，气得两天没吃下饭去。我老张家怎么出来这么个现眼现世报败家子儿？咬碎了钢牙呀！恨不能把他给铲除，马上告诉黄显生，告诉胸椎众人，想什么办法要把他铲除，把他砍掉，不要顾及我们什么有血缘的关系，现在已经不是了，他就是个叛徒，就是个卖官贼，那严厉对待，抓着他就地就正法，就地就击毙，不必请示我，把这个权力给了黄显生将军。黄显生就为对付张学成召开了几次会议，东北方在这儿，向青山、田小峰，那都久经大敌，设计了一个方案又一个方案，最后东北方乐了，黄将军，我看呐，咱们还采取老办法哦。什么老办法？逢强制举，欲弱活擒呐。现在这个张学成有日本人的保镖，天上是飞机，地是铁甲车，还有日本连队保护他的安全，从武器装备比林彦清的时候强的太多了，要对付这一支强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因此咱们还得想办法，还得从被窝把他掏出来。哦，谈何容易呀、啊！那你说说，你想怎么办？
嗯，我有个不成熟的方案。
张学成在没离开奉天之前，招收了不少人，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我朋友，都是我朋友。其中我介绍一人，盖中华，盖中华就是我老朋友，现在听说在他手下当独立团的团长，我打算去见见盖中华，让他联系一帮人，只要这帮人给我们使了，
能靠近张学成，那下家伙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
对，是个好主意。
那既然这样，可也冒着不少的风险了。你得千万留神啊！过去有交情，不等于现在有交情。去年的黄历，今年不能用啊，人心叵测，变化无常。放心吧，我相信盖中华还不是那种人。今天我就起身，我领着两个人，我去溜达溜达，我去摸摸的鸡。行，咱就这么干；不行，咱另想办法。向青山一听，八哥，我跟你一块去。不，人多了扎眼，人多扎眼，就是我出入都方便。他们研究了再三之后，最后同意他的方案了。就这样，老北方带着飞龙飞豹，就他们仨人化妆改扮，扮成什么呢？扮成难民。那人的难民有的是，站着免疫。你说这难民哪来的？有户口吗？是哪查户口去？都乱了套了都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也好出入，也便于躲藏。他们暗带着短枪，离开了锦州，赶奔黑山。咱这老北方深知啊，你上次有那么一次了，那敌人都警觉了。这一次肯定加强防范，因此格外的留神。这叫有备无患嘛！等到了黑山管辖地界一看，果不然，这大道上全是海子的杂牌军呢。都是张学成的部队。那他仨干点什么呢？也得找点营生，磨剪子抢菜刀，这玩意儿行。租赁了那么一套，破帽子往头上一扣，三个人保持着一定距离，全磨剪子抢菜刀，用这种东西掩护自己实际的身份。后来找来找去，就找到独立第一团，团部所在地高山子外围12里地叫蔡家营，找到这儿了，找到兵营的门外，一看有个小买卖，这小买卖是杂货铺，就杂货铺的窗外边找了块干净地儿。跟掌柜的说了，我借地发财啊，我打算在这干点活，我要挣了钱呢，也不能亏待了掌柜。掌柜的说，行，反正我们这也没什么好买卖，到时候你保持点卫生，糟进个地上脏了，你划了两下就得，我们也不收你的钱。
谢谢掌柜的谢谢掌柜，
咱磨剪子抢菜刀，可这活啊。你说不怎么的，谁家不使唤刀，谁家不使唤剪子，就上那磨了。头一天没事，第二天兵营里头的出来，一看这磨剪子的，哎，磨把刀多少钱？老总那好说，那用多少钱？你要有的话给。给个3毛2毛的都行，没钱就算拉倒。等着，兵营里的老改善生活，那刀子废老得磨，大刀小刀拿出20来把来，好好的。这老北方还什么都干过，过去还真就磨过剪子，抢过菜刀， 那不会能行吗？认真在这磨。他一看取刀的这位叫这个小憨烟蛋，一说话不是本地人，一打听也是辽西一带的人，就这么打个来打个去打个熟了，给钱的时候就不要，
没事儿的，算算算，
我就少接一会儿，我这点不能让老总的钱你拿去。人是有感情的动物，三连击两连击这就熟了，他再不要钱，哎呀，这磨刀的这些个炊事班的班长，你看那玩意儿不能白省人呢，有时候改善生活了，吃馒头烙饼了，就给他拿出点来，就表示谢意，什么话都说了。后来老北方就打听，我您是班长啊，我你是住不少人吧，我天天在这干活，瞅出来进去人不少，不多，不多吗？不多，都在这路过。现在正调兵遣将，拿我们这当站脚地，实质上我们是一个团人。一个团是多少人？那拿五六万，哎呀，你真卖行，哪来那么多？一个团按编制来说就一千多人，咱这还没那么多人，七八百人吧，七八百也不少了，哪多人吃饭呢？也够你们累，可不是吧？炊事班最累不过了，一天光给他们做饭。我说你们这大官谁呀？团长啊，那独立第一团的团长啊，盖中华呀，盖中华怎么听这么熟悉？好像在哪听？你不知道盖中华？那是吃老行的出身，那在黑山、盘山、锦溪那一带那横光，现在投靠了张学成总司令。张学成总司令一句话委任他独立第一团的团长，颇受重视啊！听说过些日子日本人还把大炮给拉来，还有那个重机枪也给送来，等装备完了再招点人马，那实力比现在就强多了。是是是，那你们什么时候打大仗？没有命令啊，现在还没打呢。你那个调兵遣将呢？嗨，我们这行就这么回事。你看这阵儿吃饱了没事放挺，说打仗啊，脑袋掖到裤腰带上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搬家。你咱俩这会儿还说话，战争一打起来，哎，就咱就见不着了。你就是这么一种特殊的行业。啊，还这么说着话，闪闪闪，都闪呀！来了马队了，老北风闪目一看，那三十多人，为首一匹高头大马的大青马，马鞍桥坐着个搓胖子。左脸蛋子上一道横疤，就是疤的特别显眼。小耳一见，不是子弹穿的，就拿刀砍的。以后长好了，出了那么道紫领子，显得相貌十分凶恶。穿着军装，披着斗篷，在面前过去。老北风看着眼熟啊，叫不准了。我班长，这谁？周玉啊，这是我的团长，盖中华。啊， 就是他就住的这就是宿舍，这开会去了，刚回来。
这头一天的时候，第二天盖中华出来视察来了，他是一个团长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官，看看周围的工事啊修的怎么样啊，所以他得转一圈，后边跟着一大帮人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姚北方一看机会来了，就得豁出一手来。你不计想见他也不太容易的，就这么的，赶紧把小烟袋拿出来，摁了一锅子烟，假装借火。
哎，这个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借光借光，有火面我借试试。
盖中华的一皱眉，臭磨刀的，怎么管我借火？这一进来，眼光一喷，老北方冲他一呲牙，盖中华认出来了。
打个冷战，毕竟老北方是吧？你说他打的有多大？
我听日本人说，老北方现在是锦州方面驻军第一路军的司令，
怎么能到这？是的，
往后边看看，没有第二个人。两人都是老熟人了，盖中华先是愣了一下，紧跟把火拿出来，嗯，给是吧？借着点火这么功夫，老北方这才说：“老兄高升啊，难得见上一面，能不能赏个脸，哥俩谈几句心里话？”
嗯，说这话后边人就过来了，没法往下说了。
点完火之后呢，他一转身回了营房子，
回去就没出来。
老北方心里就嘀咕，什么意思？看他那眼神，一开始没想到我来，后来认出来了。能不能回去向日本人报告去？
又一想，胆小难得将军座，我绝不能善罢甘休。